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元指数跌至四年最低，交易员压住，还会再贬值。受多重逆风的影响，追踪美元对一揽子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27日一度贬值 0.4% 至 96.63%，为近四年来最低，而且交易员如今愿意付出创纪录的成本来压住，美元还会有更大的贬值。追踪十种主要货币相对美元的表现的彭博美元指数今天也下跌至2022年3月以来的最低，这是另外一种美元指数，连续第四天走低。那么在过去的一周，美元经历了去年5月以来表现最糟糕的一周。美元的疲软反映投资人对这项资产的审慎情绪，这与川普政府近期一连串难以预料的决策有关，其中包括川普扬言要接管格陵兰，包括对美联储的威胁，以及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对财政支出的毫无节制，以及日益严重的政治两极化，都是拖累美元的因素。那么这两天最新一个助长美元贬值的因素是市场都在猜测美国和日本可能联手撑起疲软的日元，这个呢可能是货币市场的投资的网友啊可能会更敏感。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有有利的一方面，它会增强美国的商品出口竞争力，也就是让出口价格有所下降。但是去年一年以来美元的大幅度贬值是否是川普政府计划之内有意推动的呢？你如果是一种啊与出口的振兴有关的一种货币政策的话，你可能能得到好处。问题是去年以来的这种美元大幅度贬值，美国并没有捞到好处，相反受到了重伤。去年以来的这个美元的货币贬值，它是伴随着抛售美国资产的这种资本浪潮。你看每一次对美国国债抛售的热潮都是与川普比较激进的政策发布有关，最典型的是去年4月份所谓的解放日关税。如果抛售美国资产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大过你出口因为美元贬值带来的好处的话，那么美国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有关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引起川普政府足够的重视。那么有个概念呢，在这个地方与网友啊介绍一下，就川普一直逼迫美联储降息，就降低基准利率，降低基准利率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美元贬值是否一样？不知道网友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似乎给人感觉都是美元更便宜，那么它在市场当中的影响作用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基准利率的降低是对内，它可以降低人们的贷款成本，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当然也有可能带来通胀。而美元指数的下降，它的作用的机理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有助于美国商品的出口，但是同时它也容易啊带来输入性的通胀。但是去年以来美元指数的下跌，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贬值，它主要是政策恐慌带来的一些极端抛售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美国的经济就是弊大于利，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川普政府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有关明尼苏达呀、周六一名护士被打死的这个事件的进一步的发酵，这个事儿在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川普政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促使川普在明尼苏达州改变路线的48小时，副标题是在议员和盟友对明尼阿波利斯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担忧之后，总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川普在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当中经常踏扣，也就是说经常退缩，开始提出很强硬的措施，后来大尺度退缩，但是在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上川普是很少退缩的，但这次退缩了。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揭示了川普退缩的内幕。当冬季的风暴席卷美国首都时，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看着明尼阿波利斯反复播放的画面，一名联邦移民官员 枪杀了37岁的重症监护室的护士、美国公民亚历克斯·普雷蒂。枪击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指控普雷蒂袭击执法人员并挥舞枪支，称其已构成国内恐怖主义。边境巡逻队指挥官博维诺表示，普雷蒂意图屠杀执法人员，而川普强硬的移民政策设计者米勒则称普雷蒂为潜在的刺客。副总统万斯也在 X 平台指认普雷蒂是刺客。不久之后，这种说法开始站不住脚了。据政府官员透露，川普开始沮丧。在袭击事件发生约48小时后，川普决定改变策略，着手撤回政府最引人注目、最具争议的移民执法行动。周一，川普让采取更有针对性遣返措施的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启程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接管该行动，而代表强硬政策的指挥官博维诺则离开了该州。在共和党的议员和其他盟友担忧川普正在挥霍公众对其竞选核心议题的支持，以及高级行政官员日益将明尼阿波利斯混乱局面视为政治包袱之后，川普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川普这个转变不仅来自于他的政治盟友，也来自于他的选民的基本盘。因为在第一时间，川普、万斯都指责这位护士带枪去抗议，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如果是抗议活动，你为什么要带枪？那么这个呢，就得罪了川普的基本盘，美国的拥枪者。因为明尼苏达州啊，与其他州持枪，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是非常宽松的，而且他也有持枪证的。所以川普说这个带枪去抗议这个事儿，遭到了保守派拥枪者强烈的反对。所以一方面自由派在批评川普这个评论，保守派也群起而攻之。在这个过程中，川普似乎暂时表明了立场，卷入了政府内部的一场暗流涌动的辩论。共和党资深的一些参议员纷纷给川普打电话，其中包括南卡的这个林塞·格雷厄姆。格雷厄姆说，电视画面呢毛骨悚然，而且各电视台反复播放这名护士被执法人员打死的镜头。他说这会啊完全掩盖川普总统移民政策其他方面的成功。那么川普显然听进去这个话了，因为你再去硬熬，再去说责任都在这个护士的话，可能川普之前做的一些赢得他的支持者的一些改革可能都会被清零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决定做重大转变。那么为什么把这个汤姆·霍曼派去呢？就汤姆·霍曼呢，被川普任命为边境沙皇，他的理念与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的理念完全不同。就他主张了，现在抓哪些非法移民呢？就有犯罪记录的，先把这些犯罪记录的人赶出去再说。而诺姆的认为呢，要清零，凡是非法移民都是罪犯。所以川普昨天把霍曼派去，实际上他是否定了国土安全部长啊他们的一个比较激进的一种策略。随后总统与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斯通话，双方达成了协议，川普决定减少在该州的执法人员的数量。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也进一步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他告诉记者，白宫的任何人包括美国总统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人在街头受伤丧命。那么这个呢，就与之前呢白宫称这个被打死的护士为暴徒就完全性质就改变了。那么这个事儿能不能够对川普止损，目前来看还是处于非常早期，还看不出来啊这个事儿能不能软着陆。第二个相关的报道也很有意思，这个是福克斯电视台的报道，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罕见发声请和平抗议。第一夫人梅兰妮川普今天罕见发表政治立场，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的采访时表示，据她了解，川普总统与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斯以及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弗雷的通话沟通情况很好，他们正一起努力让局势回归平和，防止暴动发生。我反对暴力，所以拜托如果要抗议请和平抗议。你看这个新闻它有意思在哪呢？就川普在缓和与明尼苏达州的一些关系，你看他的老婆讲话呢，他的重点还是和平抗议。那就言外之意呢，就明尼苏达这个局势啊，责任在抗议的示威的这些人。所以你看从他夫人今天讲这个话，实际上川普 他的立场是不是发生重大转变呢？是否愿意检讨执法的方式呢？从这个新闻你也能感受到，就政治上的妥协是很难的。 LT 推测可能川普也是在走一步看一步，他也避免尺度过大的这种转弯。但 LT 注意到昨天晚上包括川普的态度有些转变之后，副总统万斯似乎这个弯还很难转过来。最近国际新闻当中都是一些过于激烈过于对立的一些信息。下面我们分享两个稍微轻松一点的信息，因为我们围观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啊，还是不能够带来太多的这个焦虑。第一个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报道，耶鲁大学将为年收入不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免学费。常青藤盟校加入哈佛、麻省理工等精英院校的行列，加大对中产阶级家庭的援助。耶鲁大学表示，该校正在扩大助学金计划的覆盖范围，以惠及更多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从2026年秋天开始，家庭年收入不超过20万美元的学生可以免学费，家庭年收入不超过10万美元的学生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个任何费用就包括住宿和吃饭，就全免了。耶鲁大学明年的学费是72500美元，包括住宿、伙食、杂费、书本费在内的全部费用是98000美元，就接近10万美元了。那么你如果家庭收入10万美元以下，那这些都可以全免。那么目前耶鲁大学呢有6800名本科生，有超过1000名学生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另外有56%的学生，就一半多一点，获得某种形式的资助。当然这也有个前提，就耶鲁大学啊接收的捐赠去年呢增长了11%，达到440亿美元。但是这么好的政策，它又会回到一个热点问题，就谁能进耶鲁，或者耶鲁用什么样的录取标准去招收学生，这仍然会有些争议。但是呢做出这种免费啊，这毕竟是个好事。第二个方面相对轻松点信息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不资助奥运选手，所以有人给每位选手20万美元。金融家罗斯·史蒂文斯捐赠1亿美元，将为美国奥运选手带来许多从未拥有过的退休金。因为美国运动员呢都是一些业余运动员，职业运动员呢都有俱乐部去养，但是对美国国家队的这些选手，美国政府是一般是不管的。那么这一次这个金融家罗斯·史蒂文斯，他决定向每位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提供20万美元。而且呢无论成绩如何，中国也有很多企业家奖励这个奥运会的成员，一般都是奖得奖者，这个就与企业的广告啊就有些利用价值了。但是这位美国的大亨呢，就是所有人都有，他主要是解决这些运动员的后顾之忧。他这个钱呢不是说你参加奥运会就给你，他这个规定也很有意思，他也就是说你参加奥运会之后20年后，或者呢你满了45岁以后再发这个钱，他希望呢就是给运动员呢未来有一定的保障。所以这个思路啊还是值得鼓励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美关系啊有关的重大新闻。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称美中波音飞机协议取得重大进展。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今天在香港一场闭门会上透露，美国总统川普4月访问中国前，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已就采购波音飞机等一系列协议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说，去年10月川习会后，美中关系的风险已得到有效控制，川习今年将多次会晤。美国驻中国大使是今天在香港参加高盛亚太全球宏观经济会议时向与会者发表演讲透露的相关信息。那么这次习主席答应采购波音飞机的数量啊还是很惊人的，目前协议中的采购规模是500架波音飞机。这个习主席还是很有意思，要翻脸了就亲临，一亲热起来了一口气就500架。同时呢，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还透露，在川普4月访问北京后，习近平呢会在8月到9月回访美国。那么这个信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中美之间的沟通啊还是有明显的进展的，这对于两国的经贸关系以及整体的两国关系的稳定，这还是一个重大的有进展的信息。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震惊世界的一个中国八卦新闻。本来中国的八卦啊 西方舆论是很少掺和的，因为它八卦的题材、八卦的强度啊，在中国可能是非常劲爆的八卦，那么在西方文化看来呢，可能就是小 case 了。但是这一次不得了，这一次中国的这个八卦呀，让西方舆论呢也津津乐道，西方的吃瓜群众啊也积极参与围观，因为它里边透露的信息远超男女之情，远超一般性的八卦，它里面能够折射出来中国的非常奇特的权贵文化。那么这个呢，可能就让一种八卦啊，在舆论传播当中形成的效应，它就变成那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或者政治新闻了。特别在西方舆论看来，哎，中国是这样的中国，以前他们很少了解这方面的中国的规则或者潜规则。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轰动世界的这个八卦的主要内容。中国的这个财新网啊，财新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他正面的呢是想揭露或者是曝光浙江的知名企业宝德利集团的创始人怎么进行的涉嫌的一种诈骗，想介绍这么一个奇案。但在这个奇案的介绍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甚至抢了这个主角的戏。就这个宝德利的创始人叫于海军，他通篇讲于海军怎么骗钱，但是中间有个重要人物的出场，就是不久前正经美国的在爱泼斯坦文件里边被牵扯进来，与前美国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有绯闻关系的金克宇。而金克宇呢又出现在这起诈骗案当中啊，成为一个关键人物。所以说美国舆论之前不太怎么关注中国的八卦的，但是由于金克宇让这个中国国内的八卦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八卦。财新这个报道它实际上是透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它讲述了这个于海军呢的一些很离奇的背景。在中国它是规模比较大的知名品牌汽车的代理商，它的 4S 店呢可能在单一公司拥有品牌 4S 店可能排在第四。他透露第二个方面信息呢，就这个于海军呢策划了一个局，非常戏剧性的诈骗了一帮在中国啊名声显赫的顶级企业家。就一般呢，就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在商场上啊他还总是骗别人的，但是被这个人骗了。他就讲了于海军怎么策划这个骗局，让这些包括网易的老板丁磊在内的人被骗了接近30亿人民币之巨。而且这些人被骗了呢，还不能像其他被骗案里边呢去声讨啊，去追债，这个还形成了一种梦亏吃梦亏，还很难讨回来这些钱。那么第三个他就报道呢，就是这个八卦的核心，就这个局怎么能够做成，就丁磊这些人怎么会被这个小混混骗子啊于海军骗几十个亿走。关键人物就是这个金克宇。金克宇不仅他出场，金克宇的父亲中国前财政部副部长习主席一手打造的亚投行的行长也出面参与这个局。因为有这么高光的国际明星的出场，而且与于海军有特殊关系，就成了于海军的二奶，还给于海军生个孩子。而且呢，金克宇在这种啊给于海军做二奶的情况下，还有一个私生子的情况下，如日中天的这个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前财政部副部长，也是习近平呢深得习近平重用的这么一个显赫的高官到场，所以让丁磊这些一众企业家呀毫无防备的掏出了几十亿。所以这个就扯出来二奶，扯出来高官，扯出来权贵盛宴，最后被这个于海军一个人做的局，让这些中国顶级大佬30个亿打水漂。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戏剧性，这个好莱坞大片可能也很难拍出这种啊场面来。这大体上就是财新这个报道引起轰动啊它的基本内容。第二个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知名的人士和机构被这个于海军呢做的这个局骗了巨额的资金。那么根据这个报道呢，他点了几个人。第一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丁磊，网易的创始人。丁磊在见到这个金立群，见到这个金克宇，在那个私生子的百日宴呢，就是满百日的那个宴会上，头脑发热，一下就投了10亿人民币。就这个丁磊是最大的冤大头。第二呢，他点了这个万象集团，就是之前的中国很有名的卢冠球的家族。这个万象集团的这个继承人呢，也是一激动投了6亿5千万人民币。第三呢，是叫胡晓明，就前蚂蚁集团的 CEO 阿里的合伙人，他一激动投了1亿元。第四个点名的叫易增， 彭华顺的董事长，可能钱少一点，也投了3000万。第五个点的名字叫吕忠林，是浙江商圈啊有名的富二代，当然他也没有具体说他是哪一家的富二代，吕忠林。第三个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于海军呢是怎么把丁磊的这些人投的钱呢给转移的，就本来忽悠这些人来投资，实际上呢他们把这个钱呢转移到国外去了，转移到自己私人去用了，就挪用了，就从一开始就没想真投资，从一开始就是想骗钱。那么这个这么大笔的这个投资，这于海军怎么会七弄八弄把这些资金都转移抽逃了呢？他这个报道呢也做了介绍。就第一呢，是于海军呢他设立一个阴阳账本，就这些丁磊他们这些人投资以后啊，他也得看钱去哪儿了，再怎么再做，他呢就做一个假账，假账呢就给丁磊这些人看，哎我投到哪去了，哎呀这又还有很好的效益，又开了新的 4S 店，哎欣欣向荣。但是另外一本账呢就到了他们家里面的账，就到了这个于海军老婆的控制的这个账户上去了。第二个他抽逃资金呢，他是采取集团资金统一调配，他在全国56个分公司子公司，那么根据于海军的内部规定，他无条件的把子公司人家的买车的预付款、银行的贷款全部把它卷走，首先转到总部的账户，然后再把它往国外转移。第三呢，他骗丁磊这些人呢，他是承诺上市的，而且有上市对赌协议，就你不用担心你投资的钱收不收得回来，收不回来我这么大企业给你们嘛，所以他有上市对赌协议。所谓的对赌协议是拿他这个现在已经有的企业账面上反映欣欣向荣的企业，哎，拿出来做对赌协议的这个抵押物。所以丁磊这些人呢也放心大胆，哎，跑不了的，这么多 4S 店在这儿，实际上他不知道这 4S 店已经被掏空了，所以有上市对赌协议啊和高端社交来做掩护。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他的手段呢就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把钱往国外转，到了公司总部账，然后再转到于海军的老婆陈颖飞控制的账户，然后再转向国外。那么目前于海军的老婆陈颖飞带着孩子已经在国外，资金呢也全部被转出去，那么留着于海军一个人来面对破产清算，要杀要剐，就这个空壳的。所以这是于海军呢怎么抽逃资金这个报道啊，向我们介绍他四个方面的动作。第四个就是到了这个八卦的重点了，这个金克宇在于海军的这个诈骗案中啊扮演什么角色。因为当时啊2022年7月，于海军和他的这个二奶金克宇在杭州千岛湖举办盛大的他们两个人的私生女的宴会庆祝会。那么在这个会上呢，就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向潜在的投资者来进行宣传，就把网易的丁磊他们呢都请到这个千岛湖，就让他们投资。那么不仅丁克宇出场，丁克宇的父亲当时时任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和他的夫人都参加了这个做局的宴会。那么金立群知不知道是做局，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金克宇他是非常清楚的。那么金克宇在这一次的这个鸿门宴里边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个财星他定位还是很准的。金克宇和他的父亲利用他们在社会的影响知名度，不仅仅是一个背书者，不仅仅是为这个骗子站台的问题，他们同时扮演的角色叫融资桥梁。他之所以能够让丁磊这些人当场啊10亿几亿的掏，不仅有金克宇金立群背书，网易丁磊啊率先下赌注啊，率先投钱，也带动了其他倒霉蛋呢一起跟着投钱。所以这种背书啊连带效应呢就制造了这起今天的诈骗案。你像网易的这个丁磊投10亿元，连尽职调查都不做的，连基本的财务风险都不需要评估的，因为金部长在啊，金克宇这是世界级的青年经济学家呀。那么第五个，这个就比较深层次了，就金克宇他目前还是香港的科技大学的这个商学院的教授，他对财新的报道有什么反应，以及他之前的任职机构有什么反应，那么这个传递的信息还是很劲爆的。就金克宇他目前的身份呢，不仅仅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他还是啊全球顶级奢侈品集团利丰集团的非执行董事。这个利丰集团可是了得了，相信喜欢名表的网友啊都知道，像江诗丹顿、什么卡地亚等一些知名的品牌啊都是利丰集团旗下的产品。那么金克宇与丁海峰之间呢，他们除了这种啊二奶关系或者是这个 婚外的同居关系，他们还确实是商业伙伴。就这个丁克宇，他不仅仅是被包养的问题，他是深度的卷入了于海军的这个经营。他怎么能够帮到于海军呢？那不光是女色的问题，就这个立丰集团，他在中国有庞大的这种高端客户的网络，他有一个平台。那么由于丁克宇的关系呢，于海峰呢就拿到了立丰集团在中国高端客户的这个资源，这个信息。那么能够买得起那种名表的人，当然能够买得起于海峰、于海军的这个进口车。所以他的生意啊做得风生水起，与丁克宇向他提供立丰集团的这个客户资源是有关的。而且呢，这个于海军呢还把这个立丰集团的这个高端客户的资源，他还弄成一个网站，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高端生活的一个俱乐部或者是一个什么联谊团体。所以丁克宇在于海军的这个生意当中呢，他是深度的参与的，他不仅仅是一个金屋藏娇那么一个对象。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就是八卦中的八卦。根据财新这个报道，丁克宇作为于海军的二奶，他的妻子知不知道，就于海军的妻子啊叫陈颖飞，他给于海军生了六个孩子。那么在丁克宇与于海军生下这个女儿之前呢，于海军又与其他的女人呢又生了三个孩子，所以丁克宇生的这个孩子是于海军第十个孩子。那么他的结发夫妻法定的妻子陈颖飞是否知道于海军与丁克宇的这种关系呢？这个就让人瞠目结舌。他不仅知道，就他的妻子不仅知道，而且是他们合伙做局把这个丁克宇拉进来的。就他们这个惊天大案啊，这个诈骗是从他们的财务遇到困难，本身就希望利用丁克宇这个关系，利用丁克宇父亲的关系帮他们弄资金，最后发现这个企业救不活了，就起了歹意了，干脆利用丁克宇骗钱。那么财新报道当中的证据呢，就是在于海军利用丁克宇帮他拉钱拉投资过程当中，所有的钱最后都转到了于海军的妻子陈颖飞控制的账户，就每转一笔钱，每骗了一笔钱都交给了他的妻子，而且都由他妻子转到国外去。所以他这个报道认定于海军的老婆整个过程完全知情，而且呢是在利用丁克宇为他们家骗钱，所以这个就还是很奇葩的。那么第七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像丁磊啊、吴永明这些互联网大佬怎么都集体栽跟头栽在这个骗子于海军手上呢？特别丁磊投10亿元，怎么连基本的这个尽职调查、基本的这样一种投资跟踪都没有呢？就这么相信呢？这个就是啊，西方舆论在看待这个惊天诈骗案呢，他们很难理解，也是最感兴趣的。实际上他们对丁克宇二奶也好啊，非婚也好，浅层次的兴趣，深层次兴趣就是中国这些知名企业家怎么会这么简单的会上受骗。彭博社在分析这个事儿时候，他认为有四个原因，就丁磊这些人怎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他说第一呢是信用的榨取，所谓的信用的榨取呢，就这场骗局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信用链的精准传导。就关键的牵线人是这个叫吕中林的人牵线的，这个吕中林呢一直是浙江商圈里边的牵头人，各种聚会啊经常召集人，就他把丁磊介绍给于海军，所以这个他们互相信任。第二，光环叠加，除了吕中林介绍以外，丁克宇被舆论包装成为啊顶级经济学家、美女经济学家，容易让这些大佬产生群体性的盲从，这是信用榨取。第二呢是阴阳账本欺骗性，但是这个呢 LT 认为从专业角度来讲，这个不应该是个理由，这个阴阳账本很容易被识别的，特别是这么巨额的投资，你有些新的项目是否开始建了，这个很容易查证的。但是彭博社认为就这个阴阳账本骗了这些大佬。第三，豪车夜宴与权力的迷魂阵，说这个于海军非常擅长营造一种资源溢价的假象，有权力的背书，你看丁克宇和丁克宇的父亲站台，这有权力的背书的视觉化影响。第二是心理防线的瓦解，就当企业家们呢看到于海军能够调动金立群、金立群的女儿这个级别的人际关系时，潜意识的认为这家公司不可能出事，因为背后的政治成本太高。特别是金立群是习近平非常信任，习近平自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绩亚投行、一带一路的核心枢纽机构，所以这个怎么会出事呢？人家于海军就算定了你们，看到金立群呢你们就放松警惕，这个骗子他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第四个呢，彭博社认为啊， 它反映了这些企业家内心的估值的焦虑。它是指2020年至2022年中国的互联网增长见顶，又遭遇习近平呢对互联网企业的整顿，所以说在那么一个极其特殊的时间节点，这些互联网大佬也在寻找互联网以外的投资，特别是被习近平监管风暴啊吓得半死的时候，出现了习近平的红人丁立群，这让他们呢有一种找到依靠的感觉，所以完全放弃了这样一种啊警惕性。而这个观察呢，从投资角度来讲，投资心理角度来讲，还是一个很奇妙的观察。那么 LTA 对这个政经世界的八卦感受最深的呢，还是金克宇从中国的顶级精英或者世界青年经济学家突然出现了一个二奶的身份，这个之间很难产生联系的，它就发生了。所以它传递给我们两个很有冲击力的信息，就第一，中国这种精英呢，金克宇这种权贵背景的精英，它本身是温室造成的。你看金立群为了打造包装他这个独生女弄成世界级经济学家，他是用了一种温室的方式，从小把金克宇送到纽约的一个美国官员的家里，这当然是利用职权了，最后一路弄到哈佛，哈佛当然也买他这个面子。就这种精英制造的过程是有中国特色的这种温室型的精英，所以本身还是缺乏一定基础的。第二呢，在民间在海外看到的是八卦，实际上你透过这种八卦呀，什么二奶这种骗呢，本质它还是一种权贵的盛宴，或者是权贵圈他们那个世界的事儿。而且这种权贵的互相利用一直伴随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所以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习近平说的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也就不过如此。丁磊看到了习近平的红人出场，十个亿就往里面扔了，他从一个侧面折射今天中国的政商关系仍然是这样一种权贵勾结、权贵互相利用的关系。所以有关财新的这个劲爆的报道，尽管第一时间被中国官方删除了，但是它仍然在中国社会啊持续发酵，在海外也在发酵。因为这个报道所传递的信息的确太令人震惊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八卦，它把中国今天的这种权贵的生态展露无遗。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个有关张又侠的事件最新发酵的一些信息。那么第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这个报道直接信息应该与张又侠无关的，但是他在舆论中产生的影响又波及了张又侠。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在部长级会谈中呼吁与俄罗斯加强国防关系。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今天告诉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北京愿意与莫斯科加强战略协调，共同提高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据新华社报道，董军在与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罗乌索夫的视频电话中表示，中方愿意与俄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协调，丰富合作实质，完善交流机制。那么这个事儿为什么又扯到张又侠身上去了呢？路透社他在另外一篇分析报道中他就提出来，就董军与俄罗斯国防部长通话这个事儿不是太正常，或者呢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在2025年11月张又侠的最后一次公开的外事活动就是到了俄罗斯。2025年11月20日张又侠应邀访问俄罗斯，他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高层交往和深化务实合作达成共识。而且俄罗斯方面也非常罕见的用仪仗队让张又侠接受检阅。所以张又侠为什么去俄罗斯，张又侠与俄罗斯谈了些什么内容，这个又成为今天议论的焦点。而张又侠与俄罗斯国防部的会谈，他就代表两军之间的合作进行了一些深度沟通，而且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也就是说两军刚刚进行沟通，你看董军今天这个新闻呢又另起炉灶要重新沟通，所以呢这就让舆论之前就怀疑张又侠最后一次的俄罗斯之行。舆论对张又侠最后一次俄罗斯之行分析猜测是比较对立的，就有一种舆论认为俄罗斯方面可能跟张又侠走得很近，这个让习近平很担心，也加速习近平要拿下张又侠的这个决心，就加快了 习近平决策的速度，所以是俄罗斯因素。那么另外一种舆论呢，认为习近平把张月霞知道派到俄罗斯，本身在部署要抓他的事儿。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外界是无从得知。但是董军在张月霞与俄罗斯进行了密切的互动，达成了两军的一系列协议之后，又重新来对表。那么他最直观的信息还是传递，就张月霞说的那些事儿啊，或者张月霞说没说其他的事儿，董军是不认账的，或者习主席不认账的，重新跟董军进行沟通。所以如果是这样来判断的话，就舆论更值得怀疑张月霞为什么被抓之前跑到俄罗斯去。去俄罗斯与张月霞很快被抓是否有关系，他就让舆论呢更关注这么一个焦点了。所以这个就应验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董军这个电话推动了国际舆论呢对张月霞与俄罗斯关系的讨论和质疑。那么从中共方面来讲呢，他宣示的信息也很简单，就董军现在接管与俄罗斯的军方交流，原来是在军委副主席那个渠道，现在习近平指定董军来接手。所以这个插曲呢，对董军事件的国际影响又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这是香港01的一个文章。香港01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共的核心外宣媒体之一，实际上它这个文章的观点呢，被舆论印象啊与中共关系亲密的香港联合早报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所以这个文章呢就显得很特别，它可能代表了某一种情绪。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张又侠刘正利被查，中国反腐力度空前，往前走需要治本自策。你看这个文章它为什么引起很多讨论，它就体现出了一种情绪，有点不耐烦了，就是陪着习主席看反腐大戏啊，一集一集的看，看了之后群众觉得这怎么越反越腐，怎么总是一样的剧本，你什么时候回到反腐的治本自策上去啊，你不能老是这种运动式反腐啊。所以这种情绪啊在中共的体系内表达出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对习近平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他这个文章这样描述的，大约10年前，当时已卸任的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被查的案子曾震动舆论，许多人当时看到了中国新一代领导层的反腐决心。10年后的现在，随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利同时被查，中国军队反腐可以说进入最高潮。在张又侠、刘正利被查之前，去年10月，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军委政治部原主任苗华在内的9位高级将领被开除党籍军籍。现在随着张又侠、刘正利同时被查，军队反腐力度和规模已经远超10年前。就这个反腐大片啊，习近平讲说在路上，这还场子越弄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这个侵袭的层级越来越高。所以他接下来就提出一个问题，无论是对军队还是对党政机关，怎么从治标转向治本才是反腐的关键。那么他的这个转折，这个评论呢，包括这篇报道的标题，实际上对习近平的这种假反腐啊，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和挖苦。就你戏演的越来越大，但是腐败现象啊没有得到遏制，更谈不上根除。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MT 有3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不仅香港01，新加坡联合早报也表达出类似的情绪和观点，就习近平在自嗨，又抓了一个老虎，又抓一条大鱼，但是连这种啊外宣体系中共的内部的声音都感到厌烦厌倦了。你看这个军队啊，除了习主席没抓，其他人都抓了，这哪里是军队呢？这哪里是反腐呢？如果每个人都腐，那就很容易联想的这是制度问题啊！你制度怎么没有进行改革，天天在这地方运动性质的反腐，天天在制造大片儿，你看人民群众都看得有疲劳感，有抵触了。所以这是这个报道啊最有冲击力的，就中共体系内已经不愿意啊当习近平反腐的群众演员了，不愿意鼓掌了，就鼓累了。而且呢，你看他敦促要治本自策，需要治本自策反腐，那就也就意味着习近平的10几年反腐啊都是在搞花架子，甚至这种反腐过程当中不断的出现腐败，包括习近平的什么巡视组的组长、中纪委的这些办案人，反腐的人也是在腐败。就你这个看一次两次这种大片，人们还有些兴趣，看多了体制内体系内都感到厌倦厌烦了。所以这种声音之前是很少出现的，民间一直有这种声音，但在 体系内很少出现这种声音的。 LT 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动向，这种声音它会发酵的。对你习近平是真想反腐假想反腐，你是真的在反腐还是在干别的事儿？这个对习近平的反腐的基本策略提出了质疑。因为你迟迟不愿意去治本，你客观上就带来了你是有意的在推行这种腐败。所以这个文章表达的一种立场观点是值得网友们关注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他这篇文章提出来，习近平上台之初抓两个军委副主席，而且进行了大的清洗，肃清流毒。那么现在张又侠、刘正利或者何卫东，习近平自己都不好意思说是徐才厚、郭伯雄的流毒。那么是谁制造的这些腐败？张又侠、何卫东这些人又受了谁的流毒？那么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戏剧性的舆论效应，因为这些人都是习近平的心腹，特别是张又侠，那是习家家庭内部会议决定的军中代言人。所以你上台之初镇压两个军头，肃清他们的流毒，现在弄成自己的绝对的流毒，你看给中共、给解放军带来更大的危害。所以很容易引导到这个腐败怎么来的，是习主席一手制造的。何卫东也是，这不是福建帮吗？嫡系吗？所以说这个腐败谁制造的腐败？这个张又侠这个事儿议论多了啊，这个火就烧到习主席身上来了。这个可不是习主席大义灭亲的问题，你哪里怎么全部都灭亲了？全部亲都灭了呢？每一个心腹怎么都是腐败分子呢？不光军方，你包括秦刚，那也是习近平力排众议破格提拔，你怎么每一个你重用的人都是腐败呢？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反腐的问题，是谁在制造腐败的问题了。所以你看他这个文章表露出来的情绪啊，还是很深刻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这篇文章他提到一个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问题，这也是中国舆论呢评价习近平反腐一个焦点性的问题。人们支持把权力关进笼子，但是现在权力的确关进了笼子，关进了习近平自己的笼子。所以他这篇文章他最后提出来，权力应该关进制度的笼子，他加了制度两个事儿。那就什么含义呢？就是权力是应该关进笼子，接受监督，但是不是接受你习近平个人的监督，因为你监督一个错一个，你选拔一个错一个。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意思啊，这个认识是非常尖锐的，这也回答了他提出来的所谓的资本自策。什么是资本自策呢？习近平交出你的个人的小笼子，把这个笼子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交给法律，这个才有可能遏制腐败。所以尽管有关中国的反腐啊评论的文章很多，评论张又侠文章很多，但是来自中共体制内的声音质疑习近平假反腐、真制造腐败，同时呢垄断腐败的权利。他所谓的把权力放到他们家的笼子，就别人想腐败还不行的，只有他钦点的这些人才有腐败权。所以这篇文章他带给我们的舆论印象是，习近平应该对中国愈演愈烈的被习近平认定的腐败负责任，因为这都是习近平一手造成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